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到第五节，我从第一节念。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今天的经文第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实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你施恩典怜悯光照我们，认识到教会建造的模式，你当初如何启示指示使徒保罗叫提摩太在地上建造教会的模式，也就是你今天指示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在地上建造你自己的教会被你建造的模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有位现代的神学家叫做 David Wells 威尔斯，他写了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叫做《孤独的神》。他讲到后现代福音派信仰的危机，有这位神学教授他看到整个社会文化的现象，然后看到了社会文化最近这一段时期在经过一个大的革命，而这个革命呢是无声无息的革命，不像以前的革命需要有造反的情形，需要有反动的情形，这个革命是无心无声无息的，改变了人类，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科技电子资讯，它带来的是大量的造福整个人类的这种的文化，但是同时它也改变了所有的人类的灵性。那所谓的灵性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核心。那什么是灵性，什么是生命的核心呢？他说这是一种价值观，对事情的价值是什么，对事物的口味什么，我喜欢看什么，我喜欢听什么，我喜欢做什么事，对未来的盼望，对事实的诠释，这些事情发生它到底意义是什么，这些都受到剧烈的改变。他说这个人类跟古代的时候，在科技发达之前的这个世界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他看到这个人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对超越者，对生命真谛的源头再也不感兴趣， 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才有兴趣，看不到的神没有兴趣。我们认为人有力量去掌控所有的一切生命、环境、资源。他说这种文化上的改变或者革命虽然没有推翻基督教，但是却很成功的把基督教侵蚀成一种合乎现代文化的模式。在这个慢慢发展的这个文化侵袭我们耳濡目染的这种环境之中，基督教核心的本质就被掳掠走，失去了基督教最原始的这个本质。它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看到大部分的这个今天的基督教的现象，当然它是写美国，但是中国我们华人也是一样，我们都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这个结果就是以一种市场规模、以消费者喜好为导向、不受监督约束的教会，以市场规模、消费者喜好为导向、不受监督约束的教会，牧师长老的资格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核，一个没有不是合于圣经体制的、有监督的和问责的这种的体制，那牧师呢就成为一个宗教机构和组织的经理，一个 CEO。 所以为了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呢，教会往往是令人很舒服的，教会的敬拜令人感到跟这个世界文化没有什么隔阂，就好像你回到家里面打开电视机看到的那个娱乐节目一样，很熟悉，挑动情绪、动人的诗歌、热门音乐的乐队的伴奏，讲到的信息是大众化的，是轻松的，一些道德行为上的提醒和建议，他不会讲罪，他也不会叫你做坏事，他叫你做好事。以前教会的那种精确的圣经真理的认识和福音生活的运用的那种的追求，退居到一种热情洋溢的感人的见证的后面。这些信息不再讲圣经，讲这些感人的见证、热情洋溢的那些那个真理就退到后面去了。这些的背后都看到现代文化观点和这种现代文化的价值侵入到教会的结果。它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跟这个文化很相像的。第一点，顾客、听众永远是对的。顾客、听众永远是对的。第二，只有在市场上才能证明合法性和价值。如果你讲的道、你讲的真理，广遍的人接受，它才是合法的，它才是有价值。在这样的价值观下，这个作者说，教会就等于写下了卖身契，与这个世界妥协了。所以，香港剑道神学院院长梁嘉麟在写这本书的中文的翻译的序中间讲，教会的世俗化已经到了糜烂的程度。当然梁嘉麟他看的是我们华人的教会最主要的，当然这个美国的文化已经入侵到全世界了，世俗的文化，许多的教会忘记耶稣所说的话，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教的敬拜、基督教的传讲的真理，就是会让人跟这个世界做一个区隔的，而不是说我们要 不去享受这个世界，而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跟基督教是相反。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保罗的书信，特别是以弗所书，还有这些教牧师信，把这个教会的建造的模式启示出来了，要我们去按照这个模式去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今天有一个选择，我们应该要记到使徒保罗的话。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1:10，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每一个牧者，每一个长老，每一个执事，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这句话我们要知道，我们去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在今天的经文中就讲到这个特质，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思想，作为基督的代理人，使徒保罗如何教导提摩太要建立，要如何去治理管理这个教会。当然这一段的经文的就讲到监督，就是长老的呼召和特质。他呼召我们要具有这种特质，而且要我们去教会去审视检视这种特质。今天的经文的4-5，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4是他这个清单的，可以说是最后的一点，好好照管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5它是一个反问的结语，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当然我们从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些的特质无可指责，第2-3节的清单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这些都讲到个人的，都讲到个人属灵生命的成熟，在外在的彰显。特别是我们上礼拜讲到欲望和情绪受圣灵约束的，受到实验的那样子的生命的品质，一种活在圣灵中的生命品质。但是到了今天的经文，它扩大到个人对家庭的管理，而且他把个人对家庭的管理和与教会的管理是牵连上，做了一个等号。4是正面的，5是负面。有一位圣经注释者他说，这两节经文明确了监督者生活中家庭融洽关系和教会之间教会治理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以及他是否适合或者不适合来领导会众，从小就是从家一直到教会，他的在这个顺序上他建立了5的逻辑。如果他在家里面的关系失败了，他有什么希望可以监督有许多的家庭组织成的一个整体的教会呢？这个亚伯做了这样子的总结。当然这边不是说没有家庭没有儿女单身的人就不能做长老，我们知道保罗他就是单身的人，他也是安提阿教会的牧师长老。这里的原则是什么呢？这里原则说，一个不知道和最亲密的人建立良好关系的人，在家里面跟配偶跟儿女之间 他不知道建立良好关系，他不适合做长老。一个人不知道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人，他也不适合做长老来治理教会。所以圣经把教会的治理和家庭的管理，他把它作为一个关联。保罗没有说治理教会就好像我如何去治理公司一样，他没有把治理教会跟统管军队政府做一个关联。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到底家的管理和教会的管理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家和教会有不同的地方，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你没有想过，就在下面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十五节，把教会定义为神的家，这个神的家是活神的教会， House of Living God。 这个教会神活在我们心里面，活在我们中间。这个活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圣经对教会的定义。真理就是神的话，就是基督的话，就是整本圣经的启示。教会是教导真理、解释真理、传讲真理的一个团体的组织，教会是神国度的体现。全世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团体组织具有这种功能，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有一个功能，两方面的功能，一个地方教会的功能，一个大公教会的功能。大公教会的功能就是从基督复活升天以后，这个教会在地上到底它 发挥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地方教会的功能，神把他的子民召聚在一起，基督把各种不同的恩赐赐给这个团体，坐在宝座上的基督透过他差遣的牧师、长老、教师传讲教导信息，这个些信息经过圣灵的运作，使神的百姓他整个的，我们刚刚讲属灵的生命，他的价值观、对事情的看法，所有的他产生了一种转变，我们叫做新人被更新 transformation。 这是地方教会的功用。大公教会的功用是什么呢？基督也召聚他的教会，在神的引导护理之功的运行下，在教会的历史之中形成了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基督神人的二性及所有系统化的教义。如果我们去看的话，从主后第三世纪开始，有很多神学家神兴起来，把基督教他们试图把这个圣经的真理系统化来教导整个的教会，对圣经的启示渐渐地形成了一种解释的模式。这是教会的功用，但是不是譬如说我们的教会，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形成一个大的教义的解释，它必须要在整个的历史中有能力的教会去形成。这是家庭和教会不一样的地方。家庭教会，家庭和教会相同之处的话是什么呢？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个之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最准确的说是圣约的爱的关系，这是非常特殊的爱，永不离弃的爱，一直同在的爱。第二，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中间我们跟基督之间有一个生命的联合。这个爱和生命的联合的传递是教会和家庭最相同之处，因为在家庭的成员都是同样的一个生命的联合的体系，都是以爱来 作为这个家的一个联合，这个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这是相同之处。第二个相同之处，第三个相同之处，我们从圣经上看，圣约的团体就是教会，就是从家庭开始的，从亚当的家庭、挪亚的家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庭，家庭是教会最重要的组成单元。所以一个政府的官员，他不会把他在政府里面做事统御他底下的这些下属的方法把用在他家里面。一个公司的老板经理不会把他在管理公司的方法带到他家里面去管理他的儿女。当然这种情形我们常常会看到，免不了会发生，那同时它也是造成家庭问题的所在。家庭管理不同于世上组织的管理，教会的管理也不同于世上组织的管理。所以教会的管理和家庭的管理虽然有可以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个是保罗要我们看到的，我们要如何来治理管理这个教会。所以这两节圣经讲到三点，第一点，教会治理的特质，第四节前半，教会治理的特质，它是讲到生命的塑造。教会治理的特质是生命的塑造。第二，教会治理的方式，第四节的后半，讲到端庄与顺服。第三点，教会治理的知识，这个知识是一种照管的智慧。你看到保罗他前面是用管理，到教会的时候他换了一个字，他用照管。那我们要从这个里面，它是一种照管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治理的特质、教会治理的方式、教会治理的知识。我们来看教会治理的特质，一种生命的塑造。这个圣经注释家亚伯勒说，好好管理自己，原文就是一个字好的这个形容词强调了管理的风格和决策的质量和恰当性。它是一种好的，这个它讲到是一种特质，很难去解释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所以我举一个例子，都在管理，都达到目的，一个是好，一个是不好。有一个父亲，他希望他念高中的儿子能够进入一个好的理工科的大学，因为在美国学理工科的出路比较好。他为了要提升儿子数学的成绩，所以他每一天他自己都把他儿子的功课都做一遍，然后儿子放学以后，他就逼他的儿子去做数学题，做错了就要受到惩罚，做对了他可以开车出去玩。即使他开车出去玩的时候，他父亲也要他儿子告诉他去什么地方。他不但如此，他的父亲还偷偷的把他的这个里程表数字记下来，然后他儿子说要到某某个地方去，他会计算那个来回的路程，结果回家来一看，这个路程这个里程数差了很多，他就知道他儿子在撒谎，然后就严厉的斥责惩罚他。所以这个儿子变得很听话，那他考大学的科目也是父亲决定的。但是这种的管理之下，儿子和父亲之间没有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他大学呢所念的科目呢，他自己其实也没什么兴趣，结果他毕业之后没有去，四年的时间浪费了，结果他一事无成。但另外一个父亲则和儿子做朋友，和他以聊天的方式告诉父母，希望他在学校有好成绩，不要花很多时间在电文上，如果没有好的成绩， 父母亲就要插手介入他管帮他管理他的生活起居的这个时间和细节，而父母在旁边监督给意见，一面商量，儿子也同意，也知道父亲的立场，然后儿子自己定下了他要如何达到目标的方法，结果这个儿子就很容易的就进到他要的大学，而且在这个之间呢，他让儿子塑造出他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可以管理他生活，可以找到目标，自己知道怎么去管理，去达到目标的一种人格。所以在他后来做事的时候，这种的人格的塑造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而且在中间呢，他们一直在交通神怎么介入在他的学业和事业的上面。所以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主要不是要达到今天学业生活事业上的成就，因为要是管理儿女，从通常这个儿女我们管理他的时候，就是从婴儿一直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再长大你就不能管他了。在小的时候你怎么去塑造他的这个人格，变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换句话说，在基督徒家里面，这种是一种属灵生命的培育，不仅是学业上的，而是认识神的知识上的培育。所以我们可以从长老和他的儿女身上可以看到这种管理的品质。好好的管理是品格的培育，是属灵生命的塑造，这是管理自己家的特质，也是教会的治理。教会管理的特质在于培育属灵生命的成长，在家庭如此，在教会中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治理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加拉太教会保罗教导他们福音是什么，他们信了，结果他们立刻把保罗的教导丢掉了，他们弄不清楚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律法，他们弄不清楚福音的原则是什么，他弄不清楚这个律法不是外面的，乃是从里面的征战产生的，这是加拉太书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保罗在四章十九节对这些基督徒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培养的一个牧师的心态，他把教会的会众看作是他的孩子，这是一种极亲密的关系。丁道尔圣经注释说，这是一个牧者，他焦灼地看着他的羊群，寻找他们属灵生成长的迹象，这是好好的管理。他不是要叫他们去遵守一些外部的这个行为上的这些的原则，他要他们去认识基督，让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也就是说认识基督的知识在他们里面越来越完全。所以他教导他们亚伯拉罕之约和新约的关系，他教导他们圣约神学，他教导他们旧约和新约的关系，他教导他们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福音。保罗要他们认识基督和基督的工作，认识基督的十字架，认识圣灵和肉体本性的征战如何运用在教会生活，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教会的好好管理的特质就是使会众越来越认识基督和他的工作，认识神整个完全的计划，认识神的旨意，在认识神的知识上渐渐的被更新，然后产生的好的行为见证。这是好好的管理的意思， 这是教会治理的特质，生命的塑造。我们看第二点，教会管理的方式，端庄与顺服。第四节后半说，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很奇怪，他就把这个管理特别专注在管教儿女上，和跟教会的治理的方式产生关联。当然我们再强调，这不是说没有结婚没有儿女的不适合做长老，而是说如果这个人，他这个基督徒他有家庭的人，他必须在家庭的关系中跟人际关系中见证到他具备这种管理的方式。一个父亲如何管理他的女儿，成为衡量他成为长老资格的标准。当然这个孩童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十七岁，从婴儿一直到十七八岁，十八岁以后的就是成年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按照希腊文的直接的翻译呢，英文的翻译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中文的翻译是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真正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翻译是比较好的，用所有的端庄，我直接的翻译，在所有的情况之下用端庄使儿女顺服。所以这个端庄不是描述儿女，而是描述形容父亲管理儿女的方式。英文圣经的这个ESV 跟那个 KJV King James 都是这样子翻译的，跟其他版本不一样。我们认为这样子翻译是比较适合的。他讲到这个管理的方式是一种端庄的方式。到底什么是端庄？那我们就要去把这个字弄清楚。端庄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希腊原文在希腊的文化里面，亚里士多德把这个字定义为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中间的美德，一个极端是傲慢，另一个极端是取悦所有人的卑鄙，他认为什么人他都要取悦，这是很卑鄙的，或不惜一切尊严和真理为代价与这个世界保持良好的关系。一个是傲慢，什么人都不理的，一个是要取悦所有的人，他可以牺牲所有的真理和尊严的。所以这个圣经词典呢，就把它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这是一种介于不取悦任何人和不惜代价不惜一切代价取悦所有人之间。一个是不取悦任何人，我就是这样做硬邦邦的，一个是不惜所有代价我要取悦所有的人。他说这个是介于中间的一种能力，不仅能够很好的履行公民的职责，而且能够坚持天地间最高原则和理想，从而获得尊重和认可。那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解释运用在跟管理儿女的养育儿女的关系上来看，或者是教会的治理的看的话，先儿女的看法，管理儿女的方式来看的话，从父亲对儿女的管理来看，端庄就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是一种受到儿女尊敬而且有良好的关系，并且坚持基督教原则的管理，而是不是一味迎合儿女的那种溺爱，他是有原则的，他是排斥溺爱，极端硬邦邦的像军事的管理是另外一个极端。 也不是一味的要掌控儿女不放手的这种的方式的管理。这种管理儿女治理自己家的方式所产生的果效，就是儿女的顺服，不仅是顺服父母，而是顺服主。因为他前面讲儿女也是信主的，所以在治理管理的家里面，把带入了神福音，对他儿女敬畏神知道福音的原则的时候，这种的管理的方式带来的是儿女的顺服。那另外有一节圣经，他讲到提多书1-6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提多书把这 几个清单浓缩在一起，一个妇人丈夫立刻是儿女是信主的，也没有人告他是放荡约束的。所以保罗把顺服做了一个解释，就是外面的人来看，他们不是那种放荡不顺服的，不受约束的。那亚伯勒 Yarborough 他这样子解释，他说保罗向提多指出，合适的牧师候选人将反映福音的恩典，不仅体现在对妻子的爱上，还体现在与孩子的关系上。这种关系导致孩子接受父母与上帝的关系。所以基督徒的家里面的管理永远是把神带在这个关系中。他说在那种情况下，保罗说到他们内在和外在遵守福音信息的条款和期望。所以这些儿女们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在要考大学的过程中，也是一个他们认识神的过程中，不只是学业上事业上的追求。所以他内在外在遵守福音信息的条款和期望。所以这是讲到教会管理的方式端庄，它不是一种高傲的质疑，一种宗教的右派，也不是一味的取悦人，不惜一切真理代价与世界保持关系，为了要迎合人喜好的教会的管理。所以这是第二点，教会治理的方式从端庄进而促进会众对基督的顺服。这是第二点，教会治理的方式从端庄促进对基督的顺服。第三点，我们看到教会治理的知识，就是第五节，照管的智慧。第五节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他说不知道，就告诉我们这里的管理是一种知识，是一种技能，是一种智慧，是一种从生活经历中学到的技能和知识。没有人做父母生小孩的时候就去上课去学得这种知识，通常都是在实际的养育儿女的时候慢慢形成的知识，跟基督教的信仰结合起来的。这种是一种技能，是一种智慧。管理教会的知识是照管的智慧。那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照管这个字。保罗到这个地方他不再用管理这个字，他用照管 take care of。 虽然这两个字意思是相同的，可以互换的，但是在这边保罗特别是在最后的时候讲到教会的时候，他用照管，他没有用管理。他为什么用 照本。这个字在新约的圣经中只出现了两处，一个是在这个地方，另一处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知道是什么故事吗？路加福音第十章24-35节，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地方它出现了两次，被翻译为照户。好撒玛利亚人故事我们都很清楚，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虚构的故事，是要教导那个犹太人，让他看到他没有办法去爱敌人。那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去照顾那个被强盗伤害的犹太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基本上是世仇，他们是仇敌。那撒玛利亚人照顾这个被伤害的人，他表现出一种没有自我的、无私的、具有同情心的动力所产生出来的照顾行为，这是这节经文要传达的意思。照顾他的会众，照顾这个跟公司跟军队的管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经文撒玛利亚妇人讲到，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从行路来到那里，他看见了，看见他就看见那个犹太人，他就动了慈心，这是 key 最重要，动了慈心，像耶稣一样的心，他怜悯他，好像他自己受伤一样，好像他的家里的亲人受伤一样，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很细心的处理他的伤口，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就是照管这个事。不但如此，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有的费用我回来必还你。没有止境的照顾，全心的照顾，这是一种发自于胜过超越种族仇恨的智慧，这是一种超越人本性的智慧，他才会有这种动力去。谁具备这种照管教会的智慧呢？谁能合格以这种没有自我、无私的、有慈心的智慧呢？而且这是在非常要克服他自己种族的仇恨的意志下，在一种不是我们很容易达到的遭遇之中去做这样子的事呢？我们渴慕有这种智慧。我们可以保证自己一定会达到这样的标准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失败，因为我们还在这条路上长进。所以教会的照管它是需要受到检视的，它是需要受到监督的。教会治理的方式由整个区会的长老来检视监督各个的地方教会，教会的牧师长老也要受到会众来监督的。所以事实上另外一方面，不是牧师长老在照管教会，而是整个教会的会众都参与在这个照顾整个教会的这个工作的里面，每一个肢体都在服侍照管教会。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他讲完了前面11章，讲完了称义成圣之后，立刻带到生活上的时候，他讲的第一件事就是教会。12章3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当然我们知道说预言今天这个恩赐是终止了，在改革中的教会认为，或做执事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因为不可能牧师长老执事一个人可以去照顾管理去这么多的肢体，在大的教会，特别是在大的教会，所以他需要各个的教会的肢体一起的服侍和照管。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他都要具备这种照管的这种的智慧。那谁能具备这种智慧呢？马太福音里说得很好，他说如果神乐意让任何人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有忠心，所以他认为人的忠心是神赐的，神的能力，就让神为此得赞美得荣耀。为鼓励所有忠心的工人，我们看到基督满有恩惠的应许之言，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大使命的应许。如果他与我们同在，他就要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胜任我们的工作，要带领我们经过困难，给我们安慰，施恩赦免我们不足之处，用那永不衰沉荣耀的冠冕奖赏我们的忠心。忠心是我们发出的，但是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他也给我们困难，安慰我们，赦免我们的不足，所以我们可以去羡慕这个职分。所以今天讲到教会治理的特质，第一点是生命的塑造，第二点，教会治理的方式是端庄与顺服，教会治理的知识是一种照管的智慧。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认识到如何的来治理的教会，也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因此这就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地方，我们彷徨无措，到处去寻找，就在你的话中，你启示了我们，你也光照了我们的不足，但是我们也感谢你安慰我们，施恩赦免我们不足之处，你也在某种程度上求你继续的使我们可以胜任我们每一个人参与在教会治理之中的工作，也被你建造成为你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